观众朋友好，欢迎收睇财经世界，我是欣彤。今日是8月2号星期一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，我们为你带来及时的市场资讯。9月2号星期一是美国劳动节假期，美股休市一日，下个礼拜市场将会迎来8月非农业数据，这个将是9月联准会决议前最后一次重磅的就业数据，或者成为决定降息25定是50基点的关键。市场普遍预期8月非农会较7月回暖，但花旗认为几乎和7月一样疲软，将会证实劳动需求出现真正减弱，而导致9月降息50个基点。美银表示，如果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大于49，或者会将30年期公债值利率推高到 4.3% 以上。全球化、低负债、人口结构和科技等低通胀因素逆转，通胀将会回到 5% 的水平，大宗商品牛市才刚刚开始。受到多空的消息影响，近期国际油价先跌后涨，然后再跌。法人指出，国际油价多空消息比较乱，层出不穷，杜拜和布兰特原油约在每桶80美元附近震荡，未来走势恐怕震荡加剧，投资人进场的时候要多小心。即使超乎预期的经济数据令到美国和美债收益率走高，不过国际金价在美联储即将启动降息循环，再加上地缘政治风险、央行买盘支撑之下，逆势走高，而且涨幅创历史新高之后，吸引投资人买盘涌入。法人认为，短线国际金价已经企稳了每盏丝2500美元，2500美元以下都是买点，而下一个买点就是2600美元。再按人民币星期一跌穿7.11对1美元关口，收市报7.1115对1美元，相对于上个星期五收市跌价234点，中间价就升了近100点，报7.1027对1美元，创超过3.5个月的高位。交易员指出，上个礼拜五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符合预期，美元指数和债息表现都不错，而内地经济基本面仍是疲软，人民币承压回落。星期一 A 股市场全天低开低走，劳指下跌 1.1%， 险守2800点，创业板指跌近 3%， 全市超4400股下跌。嚟睇企业同埋个股信息，知情人士透露，高盛集团计划喺全球范围之内裁员超过1300人。作为低绩效员工淘汰计划嘅一部分，呢次裁员预计将占高盛2024年员工总数嘅3%到4%。ChatGPT 制造商 OpenAI 任命政界资深人士黎汉担任佢全球政策副总裁。黎汉是 OpenAI 执行团队的成员之一，曾经担任 Airbnb 的政策主管和克林顿白宫成员。路透引知情人士表示，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和他的高层预计将在今个月向董事会提交计划，削减不必要的业务，并且是调整资本的支出，其中包括 FPGA 厂 Altera。 分析师预计英特尔在未来12个月里将会大幅削减资本支出，断言英特尔的模式已经崩溃。针对中国电动车频频传出起火，中国车用电池大厂宁德时代董事长曾荫群表示，当前中国市场绝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安全系数远远不够，很多产品号称安全失效率仅是1/10000，但是实际的安全失效率却达到1/10000甚至1/1000000的水平。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商娃哈哈自创办人钟庆后今年2月病逝之后，公司一度上演接班人风波，但现在最新的报道指出，娃哈哈接班人已经尘埃落定，钟庆后的独女钟福利将会接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全面接手集团公司。中共花大本钱扶植半导体企业，但是在美国晶片禁令不断收紧之下，求生困难。号称中国辉达的 GPU 企业象帝先8月30号召开全部员工会议，宣布正式解散，400多名的员工全部失业， 呢一家市值达150亿人民币嘅 GPU 独角兽一夜之间倒闭。万科上个礼拜五晚间公布，2024年上半年净亏损人民币98亿5000万元，收入下降29%，达至人民币1427亿8000万元，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25%。万科成为中国持续多年嘅房地产危机嘅最新受害者。法新社报道，以色列工会联合会上个礼拜宣布，号召9月2日举行全国总罢工，以迫使政府达成协议，解救被扣押喺加沙嘅人质。工会联合会喺声明里边讲，从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，机场将会被关闭，所有起飞同埋降落嘅航班都会将暂停运行。反对党领袖金次耶呼吁以色列民众走上街头，向内塔尼亚胡政府表达抗议立场。以色列军队星期日在巴勒斯坦领土的一条隧道里面发现了6具人质的尸体。以色列防长亦都呼吁总理达成以哈停火协议，尽快救回人质。另外，根据以媒 Globals 报道，为了应付加沙战争，这几个月来以色列大举采购数千架中国制造的无人机。而对于以色列国防部来讲，依赖中国无人机是一把双刃刀。美国就警示，采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构成国安威胁，尤其是将伊朗、俄罗斯、卡塔尔和哈马斯视为盟友的中共，一旦决定禁止出售设备给以色列，恐怕会引发风险。另外，中国无人机销往民用市场，在以色列的北部战线作战的时候遇到困难。为此，知情人士透露，以色列国防部将会编列数亿谢克尔预算，采购20000架本土制造的无人机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，丹麦首相梅特·菲特涅十世在接受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采访的时候说，敦促欧洲人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改变我们基于和平时期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。他呼吁大家更多地意识到，北京在允许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延长到第3年所扮演的角色。菲特尼十世说，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共的帮助，俄罗斯不可能持续这场全面的战争，同时还可以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动军事威胁。丹麦首相警告说，欧洲应该减少对中国的技术依赖，必须在加大对本土技术的投资。他说，我们过于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，现在我们在很多技术上对中共重复同样的做法，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他没有透露是不是需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，来到令欧洲经济摆脱对中国商品的依赖。路透社报道，在中非合作论坛将会这个礼拜登场之际，北京9月2日热情接待了陆续抵达北京的非洲各国领导人。在这个礼拜的峰会上，中共将会推销绿色技术出口，敦促非洲国家在西方对它出口限制生效之前购买更多中国产品。作为回报，中共将承诺提供更多的贷款和投资。习近平在高峰会前强调，中共要为全球南方贡献力量，但是针对中共希望推销电动车、太阳能板等绿色技术。报道指出，访华出席峰会的数十位非洲领导人可能不会轻易接受中共的提议。非洲领导人希望了解中国如何兑现2021年峰会期间未能够实现的承诺，即是购买价值3000亿美元的商品。他们亦将寻求中国对他的资助还未完成的基础建设计划进展的保证，例如要连接南非地区的铁路项目。中共国家统计局31日公布，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7月的49.4降到49.1，再度低于荣枯线。其中新订单指数从7月的49.3进一步缩减至48.9，从业人员降至48.1。过一年，这个指数都是处于紧缩区之间。至于出厂价格，就从7月的46.3暴跌至42，创14个月以来最低水准。 PMI 连续四个月低于永沽线，释放了什么信号？大纪元报道，大陆专业人士、认证博主大卫表示，这些数据说明中国整个制造业或者是整个经济都出了问题。数据显示，中小型企业的日子非常难过，高达七成的企业订单都不到。由于生产在萎缩，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都下降。他说， PMI 作为风向指标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，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差。本来中国制造业就一直不好，再加上外围的情况都不好，给的订单减少，所以整个制造业在恶化。私募基金经理 LD 小毛哥亦都表示，中国制造型企业总体比较悲观，不单止不想贷款扩张，而且在不断地收缩，不断地降低负债。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，不可以熄火。华盛顿邮报报道，法国起诉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杜罗夫，巴西勒令马斯克旗下的 X 平台停止营运。体现了全球网络监管趋势的转变，社交平台的自由纵容时代恐怕将会结束。报道指出，长期以来，社交平台以言论自由作为其次，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，但是它缺乏监管亦都滋生了很多的问题，例如假的信息、仇恨的言论、犯罪活动等。根据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平台监管计划主任海勒的观点，随着这些问题日益的严重，各国政府开始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。报道认为，社交平台的监管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，在言论自由和法律规范之间怎样找到平衡点，是各国政府和社交平台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马斯克和杜罗夫的案例只是这个时代变革的开始，未来的网络空间的治理将会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。中国新闻周刊8月31号报道，几个月之前，重庆考生陈鹏化名想报考浙江某个双非大学的人工智能专业，但是他在社交媒体发出了帖之后，收到的都是劝他的建议。网友回复说，大学读人工智能不如读电脑和数学，小心选择。人工智能专业是新晋天坑，清北以下都不好有关联。很多过来人表示，人工智能专业刚刚兴起，自带热点和营销属性，大学培养品质参差不齐，如果不是打定主意读博士深造，很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会失业，那这百万的年薪就不好提了。报道指出，自从2018年中国首批35所大学开始以来，人工智能专业开始大量出现，目前已经超过500所。除了顶尖的名校，这些学校里面都有很多的双非专科类的院校，但是多位受访的专家表示，人工智能专业学什么，怎样教，培养怎样的人才，这些问题仍有待回答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，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，我是欣彤，再见。